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87岁，在2023年年末，我幸运地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家里三个孩子学大法，在我没有学大法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全力地支持孩子们修炼。1999年以后，女儿屡遭中共迫害，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女儿被绑架、关押，外孙年幼，警察把外孙送到他奶奶家，家人没人管，把外孙推到公路上，外孙无家可归。我听说后赶快把外孙接到我家里，和老伴一起抚养照顾，接送上学，看着写作业。我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领着外孙去各个部门要人，去看守所、劳教所等处送衣物、存钱，把女儿家中的大法书、资料、机器等帮助保存好。女儿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我把她接到我家休养，帮她找工作、找工资、找待遇，让她恢复健康，安心修炼。女儿被迫害，失去了工作，又被迫离婚，住在简陋的平房里，过得很简朴，又忙于做资料救人，经济很紧张。我就经常给他送菜、买粮食、买耗材、维修房子、帮他带孩子。他家房子只有30多平，家具日用品加上耗材机器很拥挤。为了让他更好地做资料，我拿出积蓄给他买了一个80平的楼房，让他能在好的环境下做出更好的真相资料救人。一次警察告诉我，我女儿去外地散发法轮功资料，在异地被绑架，我赶快去公安局等部门要人，他们胁迫我一起去女儿家抄家，看有没有法轮功的东西。在女儿家门口，我说没有钥匙，而且坚决不让他们破门而入，他们没能进门抄家。在师父的加持下，警察同意放人，我打车去派出所，把大女儿接出来时，看到另一个女儿也被绑架关押到这里，我当时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我不知道两个女儿都被绑架了，只营救了一个女儿。后来小女儿在同修们的营救下被非法关押十多天后也回家了。我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是中共邪党在迫害。外孙从小学二年级转学到我这里，我每天精心照顾他饮食起居，接送上学，关心学业。外孙上完小学上中学，中学离家五六里地还要过桥，我不放心，还是继续接送。外孙很争气，拿到了大学通知书，我给他买了日用品，坐火车送他去上大学，帮他交上书费、住宿费，找校领导办了学费贷款，整个学校几乎都是爸爸妈妈来送， 只有我一个这么大岁数的老爷来送。老师和家长都说，你这个年龄自己都是需要别人照顾的，还来送孩子上学。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学大法，但是因为我保护大法资料，支持家人修炼而得到福报，身体很好。我每天三四点多钟起床去种地，七点多钟回家做饭，吃完饭骑自行车去县里开店，中午随便吃点，晚上回家。我家离县里有七八里的路，要过铁路，过大桥，有两个大上坡。我从来不打出租车，无论大雨倾盆还是冰天雪地，我都坚持独自骑自行车。身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活着的也没有几个了，而我还独自开着店，自己上货，自己经营。虽然辛苦些，但是店铺红红火火的，我很开心。前两年老伴去世，给我的打击很大，七十多年的同甘共苦一下子离我而去，感到天都要塌了。一天女儿说，你跟我一起学大法吧。她开始给我念转法轮，我听着觉得好，就从女儿手里接过大法书，自己读了起来。转法轮真是一本宝书，我爱不释手，利用几个下午的时间，终于把这本宝书看完了，我的心也敞亮了，我决定一修到底。学大法后，我戒掉了几十年离不开的烟酒，每晚躺在床上看到半夜的电视我也戒掉了，还戒掉了手机购物等不好的习惯，我身心都发生了变化。师父鼓励我，让我开天目，看到了师父的法身、旋转的法轮等庄严殊胜的景象。如今我眼睛也不花了，耳朵也不聋了，天天学法，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的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
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和老伴向神求来了一个女儿，女儿活泼开朗，全家人都疼她。可没想到，有一天，女儿突然间得了抑郁症，失去了记忆，什么都记不起来。他要如何陪女儿度过难关呢？我跟老伴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从小活泼，性格开朗，脸上常挂着甜甜的微笑。我跟老伴疼她，两个儿子从小也是有好吃好喝的，总是让着妹妹。其实，女儿是我们领养的。我跟老伴生了两个儿子后，很想要一个女儿。后来我们领养了女儿，我跟老伴都认为女儿是神给的孩子。女儿23岁时，我在外地小儿子家帮忙带孩子。有天， 我接到女儿接二连三发来的短讯，但女儿的话含糊不清，无法正常交流。我感到很不对劲，于是决定回家看看。等我搭火车来到女儿工作的医院时，女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接我回家吧。”我看女儿的表情木讷，于是就帮她办好了离职手续。因为我整天都还没吃东西，女儿带我去医院背后的小饭馆，我买了一份菜和一小碗饭，刚准备吃，女儿就喊了一句：“妈妈，我怀孕了。”我一听，整个人都懵了。女儿刚刚认识的男朋友远在外地，也还没正式订婚，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哪还吃得下饭？但我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于是我打电话给大儿子，让他开车过来，把我和他妹妹送回家。大儿子到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事，你妹妹上班嫌累，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在路上，儿子又问：“妈妈，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身体哪里不舒服？”我说：“我没事，可能是坐车累了。”回到家，老伴外出打牌没在家，我把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让女儿休息，就去做晚饭。天黑了，老伴回家看到我和女儿，问我：“怎么没打招呼？你娘俩都回来了，有什么事吗？”我就把回答儿子的话跟老伴又说了一遍，老伴没再问什么，吃完饭就去看电视，女儿吃了一点点就上二楼休息。我收拾完碗筷就到了二楼，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说她已经两个月整夜睡不着觉，耳边一直有说话的声音，两个月也没有来例假，怀疑是怀孕了。我说：“你一个姑娘家无缘无故的怀什么孕？你这是幻觉。”女儿说：“她的一个女同学带她去溜冰，她不会溜，那个女同学就介绍了一个男孩教她。休息的时候，那个男孩给了女儿一瓶饮料喝，喝完后脑袋就迷糊了。”女儿说：“清醒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那个气呀，就冲着女儿发火。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从小我就教你，女孩子要洁身自好，不要随便跟男孩子交往。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做出这种丢人的事？女儿流着眼泪，呆呆地看着我发火。发完火，我冷静下来，我想，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做人做事得符合真善忍，我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女儿现在脑袋不清楚，说的话真假难辨。于是我对女儿说：“明天我带你去妇幼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我让女儿睡觉，她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就和我一起学转法轮。”他说可以。女儿虽然没有修炼，但很相信大法，于是我陪着她读转法轮这本书。后来我叫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整晚我和女儿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上午，我带女儿到妇幼医院做了 B 超检查，医生说：“你女儿没有怀孕，什么事都没有，只是精神紧张造成闭经症状，回去让她精神放松，调养调养就好了。”女儿回家后还是不能入睡， 他老说耳边有声音说话，具体说什么也听不清。我了解到，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抑郁症。我问他，你是想上医院治疗，还是和我一起学法？女儿说，我想跟你一起学法。于是，除了做饭、干家务外，我白天、晚上都带着女儿学转法轮。我和女儿住二楼，老伴住一楼。到了第四天，老伴问我，昨天晚上你楼上怎么整晚不关灯？我就把女儿日夜不能入睡的症状告诉他。老伴一听，就要把女儿送去精神病院。我对老伴说，如果送精神病院，这孩子就毁了。村里有几个患精神病的孩子，有哪一个在精神病院治好了的？没有吧，年年复发。老伴看我不同意，就在家里跟我吵。我怕这样下去会影响到女儿，就打电话给外地的小儿子，叫他给我和女儿买好火车票。于是我和女儿来到小儿子家，白天我帮忙带孙子做饭，晚上陪着女儿读转法轮。女儿男朋友的家人和我小儿子住在一个镇，男孩的父母每天晚上提着水果来看女儿，女儿看见他们就喊叔叔阿姨，但是不多说话。到第五天晚上，女儿说不认识字了，手机也不会用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说了女儿从小玩到大感情最好的同学的名字，女儿也说不记得了。男友父母来了，女儿也不知道喊叔叔阿姨了。男孩的母亲见女儿不认识人，急了，要和我送女儿到精神病院去检查。可是还没等我表态，男孩的父亲就说，大姐练的法轮功很神奇，我们听大姐的。于是我接过话来说，她这也不是什么病，只是精神紧张造成的，像这种症状在医院是很难治愈的。这时我才想起几个月前我做的一个很清晰的梦，我梦见我带着女儿回娘家，经过一片稻田时，稻田却变成了池塘，池塘的水很浑浊。这时女儿到池塘边洗手，突然间就掉到水里，我赶紧把女儿从水中拉上来，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我抱着女儿哭，哭着哭着就醒了，醒来后我的眼角还挂着泪珠。这时我意识到，这是女儿命中的一个劫数，我也知道只有大法才能帮助女儿闯过这一难。在女儿失去记忆的第三天晚上，我陪着她到凌晨三点。我问她有睡意吗？她说没有。我说，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好吗？她说好。我说，从前有一对夫妻，以种地和做点副业为生，家境贫穷，但人很善良。他们养育两个儿子后，还盼望有个女儿。夫妻俩的愿望被天上的神仙知道了，神仙就实现了他们的愿望。那是在23年前五月的一天早上，男主人去城关办事，到了民政局门口，他看到地上躺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大约有5-6个月大，穿着一身破旧的单衣服，小女孩就躺在一块破布上，身旁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女孩的出生日期。原来小女孩是被人丢弃的。早晨民政局还没有人上班，这时围观的人只想看热闹， 没有人抱起小女孩。男主人看小女孩实在可怜，自己要办的事也没去办，就将小女孩抱回家。夫妻俩就抚养了她，把小女孩视为亲生的。夫妻俩自己省吃俭用，但给小女孩买奶粉却舍得，冬天怕她冻着，夏天怕她热着，有点好吃的首先给女儿吃。两个儿子也很善良懂事，有好吃好喝的总是让着妹妹。看着女儿快乐健康的一天天长大，夫妻俩也倍感欣慰。可是就在女儿工作后，却经历了人生路上一大磨难。妈妈很自责，因为她没有引导女儿走上修炼的路，让女儿迷失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了。女儿意会到我讲的是她的身世，就泣不成声，到后来放声大哭。我流着泪说，女儿，你哭吧，把心中所有的委屈全哭出来。女儿从小到大，村里常有大人和小孩说她是捡来的孩子，我跟老伴也不能去封住别人的口，女儿在外面也受了很多委屈。女儿哭过后说想睡觉，没想到她居然能正常睡觉了。而这时女儿的脸就开始肿了起来，她的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两天后开始消肿，后来两边的太阳穴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疹子，慢慢发展到满脸都是。我知道这是好现象，是大法师父在给女儿往外排毒。接着小红疹子慢慢褪去，女儿记忆也慢慢恢复。等红疹子退完了，女儿的记忆也完全恢复了。停了几个月的例假也正常了，女儿的抑郁失忆症神奇地痊愈了。自从我到医院把女儿接回家，再到小儿子家，前后不到一个月。后来女儿脸上皮肤白里透红，她男朋友的父母看到女儿完全恢复健康，就找我商量要订婚。女儿2015年出嫁，2016年生了个女孩子，外孙女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转眼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陪女儿走过的磨难，我知道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和加持，后果难以想象。我们全家都感恩大法师父。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好多年了，见证了很多亲友在大法中受益的神奇事。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老父亲身上的奇迹。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当年我爸爸93岁，那是腊月27，快过年了。我爸爸骑着人力三轮车去赶集，快散集的时候，他骑车往家走。前面有一辆拉满家具的货车，司机没发现后面有人，我爸爸也没注意到货车倒车，就这样货车倒车，把我爸爸和三轮车都撞翻了。三轮车车轱辘给压扁了，我爸爸也躺地上不省人事。正好旁边有人认识我爸爸，就让司机把我爸爸拉医院去了。送医院之后不久，我爸爸就醒过来了，就问，我怎么在这儿啊？医生说，你被撞了，我们给你查查。我爸爸说，我不用查了，因为当天医院就一个人值班，医生就说那不查就不查吧，就这样联系我们家人，但是没联系上。货车司机就联系他自己家里人，说自己撞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我爸爸对货车司机说，我没事，这样吧，我带你去我们家，跟我大儿子交个朋友，我大儿子是练法轮功的。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学法，我看着两人搀着我爸爸往屋里走，我就迎出去了。我问，咋还搀着呀？货车司机就说，我把老爷子给撞了。我爸爸说，我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进屋之后，司机就叙述怎么回事，去了医院，老爷子也没让查就回来了，说交个朋友吧。司机解释说，老爷子哪儿也没事，就是车撞坏了，我赔你一个车。我爸爸说，车你甭赔了。我对爸爸说，那我给你修修吧。后来我找了个修车的，弄一个二手的车轱辘把车修好了。司机特别感激，留下他的姓名、地址、手机号，说以后有什么事儿都找他。他一再嘱咐，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咱们交个朋友。我就跟司机讲了法轮功真相，司机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司机说，这个法轮功我听说过，但是我没为大法做过什么。司机很感动，他心里明白，撞了这么大岁数一个老人，不但没住院也没用检查，而且车都没用赔。隔两天就过年了，我去给同修送对联，正好碰上这个司机，他问我干什么呢？我说给谁谁送对联，他问我什么对联，我打开给他看看，他说，真好啊，给我留下两幅行吗？多少钱呢？我说不要钱，他说不要钱不行，我说钱不能要，司机说啥也不让走了，非拽着我和同修去他家吃饭，我说，真不行，还需要送对联呢，实在没时间，这才离开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救我老父亲于危难之中，同时也让肇事司机对佛法生出了崇敬之心，是师父和大法在福泽众生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作者明真，美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近来美国司法部门不断出手抓捕潜伏美国多年的中共代理人和中共间谍。2024年12月1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旅美美国华人大型晚会总导演孙耀宁。他涉嫌与中共间谍陈军合谋，参与迫害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充当中共的代理人，渗透美国当地民选官员。中共利用留学生渗透美国。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渗透。笔者在国内的时候，有位大学同学在某国家安全局工作。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说他们局在送一批人去美国留学，正在物色人员，美国方面的学校、奖学金和住宿等一切都已准备好，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启程去美国。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因为我这位同学的身份，我一听马上明白，这是去美国当间谍。我就只是说考虑考虑。同学看我没有热情，就说让我再考虑考虑。他知道我没有什么兴趣，就没有再找我了。许多人喜欢看谍战方面的影视和文学作品，觉得离自己遥远。可这种事情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当时我有些震惊，也认识到原来中共向国外派遣特务是真的，而且就在自己周围。后来我自费出国后，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中共派出许多间谍，其中一些人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到某个国家，美国是中共渗透的重点。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是真实的，而且早已达到了挺严重的程度。中共驻澳洲悉尼领事馆前政治事务一等秘书陈用林说，他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产生的罪恶感，使他频频处于噩梦之中。于是他是向澳洲政府寻求庇护，脱离了中共。他披露说，澳洲当时有1000名中共间谍活动，这些人曾进行数次绑架行动。美国有多少中共间谍，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金无代被卸磨杀驴。美籍华人金无代被称为中共的超级间谍，这个间谍案曾经轰动一时。金无代潜伏在美国情报机构长达37年之久，一直没有被美方发现，直到1985年金无代退休后4年，由于中共安全部北美情报司司长于强生向美国投诚，才把金无代供出来，成为当时的轰动新闻。但在金无代被捕入狱后，中共立即冻结了汇给他香港银行账号中的所有存款，并断绝了所有联系。金无代为中共卖命41年，枉自送了性命。当年有许多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也就是中共特务，用中共的话说，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中共卖命，在中共见证后也都没有好下场。中共一贯卸磨杀驴，这些都是实例。陈一新的阴谋计划。近来海外媒体报道，在中共20大时候，中共最高层召开秘密会议，承认在海外打压法轮功失败了，但是不甘心失败，要部署在海外，尤其是美国打击法轮功，并且制定了新的具体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方向。所谓的一个中心，就是针对法轮功创始人和家人；两个基本方向，一个就是舆论战，一个就是法律战。中共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具体负责和策划了中共在海外加剧迫害法轮功的阴谋计划，国安部、公安部配合这次行动。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启动中共部署在美国的所有特勤人员和情报线人，包括潜伏间谍和高级间谍等等， 加大力度打击美国的法轮功和神运。从2024年夏天以来，海外社群媒体突然出现大肆抹黑神运艺术团和法轮功的信息，纽约时报也连续发文攻击法轮功和神运，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中共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关键是利用中共在美国经营了很多年的整个间谍情报系统。不过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了，他们对中共的邪恶本性应该有所了解了，还会为了一点点利益为中共卖命吗？对于潜伏在美国的中共情报人员，你们别忘了，美国现在也在积极地打击中共的代理人和间谍。前面讲的孙耀宁和陈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而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只会加大打击中共的力度。所以中共的潜伏人员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要三思而行，能够弃暗投明最好，更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往美国的枪口上撞，从而成为中共的炮灰。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年端午节当天，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六月飞雪，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三次。6月20日甘肃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家喻户晓，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承受三年大旱之苦呢？13世纪中叶的元朝，民女窦娥自幼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不到两年丈夫就死了，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坚拒，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窦娥不为所动，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窦娥虽受万般凌虐，坚不就范，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认杀人。行刑当日正值六月酷暑，临行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并对天立誓：一，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链挂旗上；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抗旱三年。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 人只见血往下流，我倒要看看血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仍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是为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故事启迪后人，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龙替者，于古未时有之，有之则袁都师其人也。袁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晚明时期面对清军，大明朝廷束手无策，为应付辽事粮饷，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三分之一以上，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京中人心惶惶，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担危局，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他率军雷厉风行地筑墙，城高墙厚，成为关外重镇，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 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人就死了，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在行刑台上，袁崇焕念出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凌迟过程中，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正气凛然。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大明王朝277年间，共发生近百次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唯独到了明末，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七月，陕西大疫，明成祖写下罪己诏，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并竭力救助灾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灾情中，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会问冤狱，请大臣见直言。崇祯曾六次下罪己诏，但是走完形式之后，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冤狱不止。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共业之下必有共罪。这样看来，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所谓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崇祯16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天不降无妄之灾，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到六月飞雪，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2001年5月30日，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尸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大坑，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第二天，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 谎称佐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而就在佐志刚被迫害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到处议论纷纷，六月飞雪定有奇冤。新冠一劫的巨浪一波未了，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中小天灾连环，动植物失常，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大难将至，快快明真相。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